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清月，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台关系越来越热络，对台军售越来越升级，甚至美国是否应考虑在台湾驻军也开始引起台湾朝野的讨论。尽管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没有改善，梵蒂冈仍然继续与中国的接触政策，遭到美国政府的抨击。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负责人坦承，华为在美国全面制裁之下遭遇严重困难，求生存已成为公司的主线。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说，又有2架解放军运8战机当天侵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此前中国解放军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之际，派出多架战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有专家说，这只是中国对美台切香肠式的改善关系做出回应，立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根据台湾空军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军机的飞行路径，解放军这个月18、19号两天共有37架军机在台海上空及台湾西南部空域活动，不仅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还有多架歼10、歼11及歼16战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随着台海紧张日益升级，对台海两岸可能发生误判、意外和军事摩擦的担忧也在增加。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的确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中国不喜欢近来美台关系的改善，也必定对台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优异表现感到有点尴尬。此外，北京更对国际社会给予的注意感到挫折。至于北京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有何目的，马明汉说，解放军在台湾附近增加的军事活动可能有几层意思，他在发出信号表达对台湾有效与国际接触的不满，他也在发出警告说，北京对统一的严肃立场不会改变。再来，解放军可能也在测试台湾军方的反应，并试图耗损台湾的战机。马明汉说，随着在台海附近活动的战机增加，他们的飞行次数也更加频繁，发生意外的风险以及中国故意制造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虽然台海紧张日益升级，不过史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的目的是要对美台正以切香肠方式改善关系做出回应，但孙运认为，以历史层面而言，目前的紧张状态还没有达到过去台海危机的程度。他说，台海军事活动增加的确提高了意外或冲突的风险，但有意发动的战争则是一个政治决定，即便非计划中的意外的确可能发生，但战争则需要缜密的规划，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目前的台海情势有多危险呢？孙运说，可以这样说，那就是他不预期明天早上会有一场战争。孙运说，
And the other logic about the mainland action is that I think the mainland is trying to send the deterrence message.
另一个关于中国大陆采取这种行动的逻辑是，他认为中国要发出威慑的信息，所以想想看，如果大陆要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大陆会在事前试图通知全世界吗？还是大陆会用这种升级军事紧张或军事活动的方式来事先告诉美国人和台湾人说，大陆已经准备要对台湾发动战争，发动全面性攻击吗？孙运认为， 如果北京的决定是，好吧，让我们使用武力来实现谈判，因为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了，那么他就不认为大陆会试图预先告诉美方和台方那个决定。此外，孙运也提到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北京当局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中国如果在选前对台湾发动攻击将变成一个极大的争议，它有可能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产生影响。他说，如果中国真的不希望特朗普连任，那么他们就不会想要给特朗普一个理由成为暂时总统，因为那有可能提高他的民调并提高他赢得选举的票数。孙运说，尽管此时在台海的确有许多的不确定性，要缓解这种紧张也非常困难，不过他的看法是中国不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发动一场战争。至于选后北京也会看美国政府的变化而有所反应。他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最近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说中已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就算有一些调整，美中关系的大框架也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并没有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陆军最新一期军事评论双月刊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认为，现在的战争不一定需要美军驻台才能产生吓阻的力量，而国民党立委认为，美国对台军售会继续，不过不太可能会派出驻军。
最新一期美国陆军军事评论双月刊以中国武力侵犯台湾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其中由美军海军陆战队上尉米尔斯撰写的文章指出，台海区域权力平衡日益向北京倾斜，如果要维持捍卫台湾主权的承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这篇文章还认为，在台部署战力强大的重装部队不仅大大有助于击退侵略台湾的共军，还能让北京三思发动攻击必须承担重大代价。对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三表示，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紧张，各方的相关意见他都表示尊重，不过也呼吁中国应该以防疫为重，并负起维护区域和平的责任。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星期三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美军曾经驻台是根据过去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不过现在的战争不一定需要美军进驻才能创造吓阻的力量。
我想美军在这个地方的军事的展现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破坏任何的区域的稳定跟安全。
罗志正委员还说，海峡中线是台海过去几十年来和平稳定的基础，大家彼此有默契，不要去破坏现状，所以中线等于是现状。如果对岸不仅说没有中线，还采取具体行动去破坏挑战这个中线的话，更违反相关周边国家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度。美台断交之前，双方于1954年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驻台美军曾经达到2000多人，美方除了提供国民党军队制式武器之外，还有教官协助军队的编制改革及拟定防御战术战法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这番谈话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应。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洪孟楷表示，中华民国军队绝对有能力和责任捍卫领土以及台海的和平安全，也不希望任何武力形式的骚扰 或是对台湾进行威胁。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绝对会让台湾2300万人感到焦虑不安，而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想绝对必须要予以谴责。
洪孟楷还指出，台湾国防部强调自卫反击权，更加凸显中华民国军队会自我保护，而不会以武力攻击或侵略其他国家。另外一位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认为，以过去30几年的台美交流经验来看，美国会持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的可能性则不大。联合报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中正大学发表两岸关系与台海安全演说时表示，他不认同陆方说海峡中线不存在，因为这条线仍然有其意义，当初是美国协防台湾所设立的。李登辉前总统1999年发表《两国论》，中共当时派军队从岸边出去15海里，基本上对中线仍然尊重。至于越过中线，则是蔡英文今年连任才开始。马英九对于中共军机近来频繁扰台也感到忧心，并认为双方都不想进入战争状态，但是一旦擦枪走火，恐怕就将难以收拾。马英九也再次强调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可以处理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定位问题。他说，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9月22号星期二指出，中国当局在上周发布的新疆白皮书称，过去6年在新疆采取措施保障就业，年均培训近130万劳动者。中国政府的说法相当于承认有多达800万维吾尔人遭到拘押。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讲话中呼吁联合国派遣调查组前往新疆。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9月22日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他说，这个最新的承认证实，因为宗教、族裔、肤色、语言，甚至是胡子，中国可能将多达800万无辜的人关进集中营，对他们进行洗脑、酷刑、强奸和强制节育。近年来，外界的估计是，中国政府据信将超过100万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押营，并接受再教育。中国一直否认存在拘押营，称这些设施是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帮助地区人口脱贫。上周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称在新疆大力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报告说，据统计，2014年至2019年，全疆年均培训城乡各类劳动者128.8万人次。报告称，参与培训的人员绝大多数取得了职业资格或技能证书，实现稳定就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说，他说，如果这是北京的中共政权会公开承认的，想象一下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权组织说，中国共产党政府以种族清洗的方式将维吾尔人关进拘押营，并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中国当局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联大讲话中呼吁联合国派出工作组访问新疆。他说，根本权利不是西方观念，不是干涉，而是联合国的原则，是被神圣载入联合国成员自愿签署和尊重的文本当中的。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二举行的有关亚洲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听证会上，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安迪·勒文问道，美中关系中有哪些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影响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动。曾担任美国驻缅甸大使的美国民主研究所所长米德维表示，对于中国在其本土上的所作所为难以施加很多影响，但是他认为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并对那些与美国和西方企业有往来的中国企业施以经济制裁是有效的方式。 他对议员们说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st wants is they want to maintain their hold in their country.
他说中国共产党最想要的是继续在他们国家掌权，他们的方式是通过经济发展，所以打击他们的钱袋，打击他们的名声，打击他们颂扬的中国复兴，我想这是最好的影响筹码。在众议院外委会举行这场听证会的同时，众议院全院审议并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中没有强迫劳动，才可获准进口。众议院本周还将审议另一部有关新疆的法案，这项法案将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在供应链方面加以披露。上个星期，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涉及强迫劳动产品发布了五项禁止进口的战口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梵蒂冈继续与中国的接触政策，续签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美国政府抨击梵蒂冈的努力没有换回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改善。分析人士指出，美中持续脱钩，梵中继续靠近，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动荡变局中的两个经典案例。
梵蒂冈新闻网说，9月22日，梵蒂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就此发表声明，称协议对中国的教会生活和梵中对话意义重大，并说中国的所有主教如今首次与罗马教廷融为一体。梵蒂冈新闻网刊登的公报表示，梵中签署这项临时协议前进行了长期和慎重的谈判，协议的签署是彼此和解关系逐步发展的结果。公报还说，梵中主教任命协议的签署为扩大双边合作创造了条件。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出简短通稿，报道中梵签署新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查询时，没有提供续签细节，只是就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两年来的执行情况和愿景做了原则性的阐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8日发推说，罗马教廷两年前同中共达成的这项协议，希望以此使中国的天主教徒受益。然而中共践踏宗教信仰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将会危及自身的道德权威。蓬佩奥警告说，假如中共得手，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被臣服，那么蔑视人权的中共政权将会因此更有底气。法新社说，中梵续签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临时协议令美国非常不快，称教宗方济各一直在努力修复中梵关系。不过他的这种姿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战当中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做法背道而驰。分析人士指出，很明显在对华关系的策略上，梵蒂冈执行的路线是继续与中国接触，美国政府则是依据自身的经验抨击梵蒂冈在走自己的老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是梵蒂冈是那个做了妥协了，因为其实不仅是蓬佩奥批评，特朗普也做了批评了嘛，对吧？中国其实有爱国的教会，也有地下教会嘛，地下教会跟梵蒂冈还是有些联系，但中国政府是不会承认地下教会的，也拆了一些这个教堂啊等等。但这些呢，我是觉得梵蒂冈呢是做了妥协和容忍。
季硕明表示，
所以呢，他是用接触，还是用接触的方式，他希望就是梵蒂冈的那些宗教价值和声音能够传入到大陆的，就是内地的这种中国市场。他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市场，所以他用他的方式在跟北京做沟通、做接触。这个呢，正好是跟现在美国提出来，就是原来接触无效，要脱钩，这完全是不一样。我想这个梵蒂冈他主要是 它还只是停留在原来西方社会跟中国的这个接触的关系上，看好中国的这个市场，因为他也想不出他用他什么方式。
路透社援引梵蒂冈三位不愿透露姓名官员的话说，梵中主教任命协议并非完美，但是梵蒂冈获得了与北京隔绝近70年后维持直接对话的近乎唯一的渠道。中梵两国政府续签主教任命协议，对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的改善是否有促进？广东天主教徒潘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会有大促进的，这政府行为有什么作用呢？这可以就是可以的，那个一个协议有什么用呢？那他们现在协议跟下面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就表面给你看看的。”
刘百年退休前曾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9月22日，他以个人名义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中梵宗教关系应该不受政治影响。刘百年说：“
天主教的使命是传福音，是基督升天的时候命令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这是为主的。”不是去搞政治，不是去讲条件。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天主的福音就应该在中国传，这是主要的。不要去讲政治条件，那就不是基督的精神。
刘百年表示，不管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都要在那里传福音，把信仰炒作成政治，不符合基督精神。关于中梵建交的前景，刘百年说，只要梵蒂冈坚持从传福音的角度出发，建交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不过梵蒂冈内部的一部分人出于政治原因不赞成与中国建交。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不久前公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统战民企的文件。意见说，非党派人士建立的民营经济未来也将纳入党的领导和当局监管范围。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之际，这一举动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称，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文件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中共下发这份文件有何意涵？中共提出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人士骨干队伍，这是打算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扮演何种角色？中共承诺支持民企，但又强调党领导一切，这是否是在帮民企的倒忙？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义对中共的这份文件做解读时表示，所谓民营经纪人是我们自己人的表述，其实是说民营企业家还不是自己人，而所谓打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说明民营经纪人是还靠不住。宋永义说，人们始终要对中共保持警惕，无论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改革措施，
但你不要忘掉，他们至今为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啊，本质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矛盾，什么时候他权宜之计的让你发展，这个是由他决定，因为他掌握政权。所以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这个冲突不可避免，什么时候发生，民营企业也好，或者我们一般的吃瓜群众也好，要随时准备着。
对于这份文件中所说的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义认为， 这种做明白人的措辞在中共历史上从土改到改革开放都是罕见的，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有可能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个人因为一些事件受到一定的刺激。他说，
就说你不明白我就对你下手了，对不对？那个可不是说我还要发展你，而是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甚至我在看这个中共的这个语言啊，这个明白人这个语言啊，可以说在我看到的以前近20000份中共文件，就从土改到改革开放第一次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习近平啊，他个人最近受到了一些事情的刺激而爆出来的他那个陕西土话，也不一定。因为他最近两件事情我想对他肯定有刺激的。第一个是民营这个企业家任志强挑战他。那个虽然说他把任志强搞下去，但是对他来说啊，这个应当说触动很大。另外一个就是民营企业家耿肖南，他支持这个许庄润。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一直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这些企业挽救了中国经济，但中共始终对他们民营企业家心存疑虑，如鲠在喉。他说，
中共的集权统治和中央计划呢，摧毁了中国经济，民间企业呢，实际上从大碗茶、万元户这些个体户开始呢，挽救了中国经济。那当然后来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过去20几、20-30年的民间企业呢，有相当大程度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对这个中共来说呢，他始终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如鲠在喉啊，就是说，就像刚才这个宋小姐提到，他们把他作为这个作为自己人，那就是说他以前没把你当做自己人，现在呢只是试图把你作为自己人，我估计以后的还是不会作为自己人，因为你要统战嘛，统战的话你自己人就不必要统战了，对吧？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永远不放心。但是呢，中国的经济里边呢，国营企业是共产党中共国家操控的那部分呢，虽然这个量很大，就是说占 GDP 的比重大，但是它雇佣的人员呢并不那么多，而实际上大量的雇佣人员就业实际上是民间企业、私企、民企，就是个体商贩、摊贩他们自解决的。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对于中共来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反共人士同时有钱，因此他就要求民企老板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中共在出台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警告，他告诉你们要做明白人嘛，对吧？换句话说，你这个警告这个说法已经是黑社会老大，就是说拿着刀或拿着枪对着你这个对着劫来的人质这样讲话了，或者就是说就是完全是黑社会流氓土匪的说法。你要做明白人，你不明白的话呢，你就完了，你就生命线就没了，我把命小命就给你掐掉了。所以现在呢，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啊，当然这次跟这个外汇之间有关，跟美国的制裁、贸易战有关。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呢，并且中共还发现，他这个民企不光是这个他们不可能他们控制的不够，还有很多人开始敢于发声，对吧？很多民间企业的老板，还有包括中共体制内的人士，是吧？包括一些知识界的人士、企业界、体育界各界人士呢，都开始出来反对中共，就是说要解体中共，要就是说解除中共的统治。那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反共的人士呢，同时有钱。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华盛顿近一段时期在有关华为、新疆和香港问题的大多数政策公告中一再提及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为 CCP， 并明确将中共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区隔开来。南华早报最近发文说，北京把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功归功于中共，但特朗普政府认为 CCP 是当前世界秩序和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威胁。 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了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听听他的解读。
近来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官员多次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将中国人民与中共完全区别对待。同时呢，美国官员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美国众院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联邦政府称习近平为总统，以免出现习近平是民主选举当选的错觉。曹雅学女士，您认为这是美国人企图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吗？
不是，这个呢是美国这一届政府校正对华关系的一个征兆之一。其实实际上就是校正历来的一个错误的叫法。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对吧？共产党也是这样告诉老百姓的。那么政府呢，它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一个执政党外的一个政府，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领导党的也是领导政府的。我们知道各级党政党政官员他根本就是不分的。那么总统呢，一般来说是政府首脑，总书记呢是共产党的首脑。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人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很清楚。你在中国国内的话，你听过习总统这个说法吗？从来没有吧。中文对政府首脑的称呼是国家主席，那中国人可以再问问自己，权力是在总书记那儿呢，还是在国家主席那儿？国家主席是不是只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称号呢？我想小学生都知道答案。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做这样一个校正呢？他是要改变一个错觉，因为在民主国家总统是民选出来的，美国政府现在改变对习近平不叫习近平总统，在英文里面这个才区别得出来，他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中国政府习近平他是一个民选政府的错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究正名，你把习近平称为总书记，这才是正名，这才是他真正的称呼，跟妖魔化完全无关。中国人中国官媒不也天天习总书记习总书记的叫着吗？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把习近平叫成习总书记在英文里面是个妖魔化，不是这样的，仅仅是一个校正。
南华早报有报道认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策略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引号，就是说一党制与否对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经济，尽管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好像看来对一党制不那么在乎，您的看法呢？
南华早报采访了谁我不知道哈。这种说法是这个中共宣传的一贯的一个 talking point， 就谈话要点，就是说老百姓，我只要把经济搞好了，老百姓就会满意我一党执政啊，这就是一个猪圈理论，我叫它，就是猪我喂好了，你们就什么都不要抱怨。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共产党一直以来很多年以来向中国人民灌输的一种说法，就是只要吃饱穿好喝好生活好，那么其他政治权利都不需要。那么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中国普通人呢？会的。美国现在采取的是全盘的对华政策的调整，这包括在经济贸易上、政治上、外交上、文化各方面调转这个很大的船头。它的核心原则很简单，就是对等两字，在各方面实行对等。这个制度的调整会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尤其长期会对普通中国人发生很大影响。随着供应链从中国的转移，与中国所谓的脱钩逐渐的继续脱钩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在沿海地区很多工厂关闭，订单不足，因为工厂都搬走了，还有更多的美国公司要么搬出中国要么搬回美国，这就是影响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不说大的就说小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中国来美人员的签证降低了 99%， 基本上就等于没发什么签证。这当然是疫情的一个直接结果，但是你看着吧，以后中国人大批涌入美国的这种情况会受到遏制。
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引述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石英红的说法，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和共和党正在将关于中国的辩论作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日益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关于中共的这个定性的问题呢，只是美国大选的一时问题呢，还是说这个美国现在对中共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或者说醒悟了呢？
这是一种醒悟，这个醒悟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啊，这些人大的这些专家，美中国大学的那些专家，所谓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做学问的诚实，他们都要按着党安排的，不管是党直接指令的还是潜意识的，他们都要按照党的说话方法去说。那么现在想宣传的就是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只是这个大选的一部分，大选过后就一切照旧，不是这样，这也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和今年通过的哈，这个香港自由法，对吧？然后穆斯林这个维吾尔人在新疆的这个法律，这几个法律都是在国会获得两党全票支持，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国会两党之间不管怎么争斗，在对中国问题上已经在形成共识，即使拜登上来，这个大势也不会扭转。再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可能抱着希望，希望拜登选，因为2008到2016拜登和奥巴马政府这八年期间是的确是中国在美国扩张的一个黄金八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八年正好也呼应了中国的，就是2008年以后有钱了，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我不知道听众还记得不记得，中国一直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中国现在有几个自信，什么制度自信，这个自信那个自信，所以和那个自信期是重叠的这八年。那么这是美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即使拜登上台，这个大势是不会扭转的。再一个就是欧洲，我们注意到王毅最近去欧洲访问，是步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后尘去的，就是想去扭转，想去把欧洲去再抓紧。但是呢，我们这次不管从欧盟官员的谈话，还是从德国外交部长的谈话，还是从捷克议长去台湾访问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欧洲也在校正对中国的关系，欧中关系。总而言之，西方民主国家在欧洲和美国现在已经在清楚地意识到，而且这个意识还在进一步加深，并且带来政策上的改变，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这个集权政治对民主制度的污蔑和渗透是一种危险，对自由民主是价值观是一种危险，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是一种危险。所以现在这个西方国家，西方自由世界正在形成共识，从共识落实到政策上可能还有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方向现在已经明确无误。
好的，谢谢曹海学。
哎，好的，感谢听众。
以上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负责人坦承，公司在美国全面制裁之下遭遇严重困境，生存已成问题。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9月23号星期三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三次修改制裁措施，这给我们的生产和运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最近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经过了三次调整，制裁范围和力度大幅度提升。去年五月，美国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制裁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和零部件。今年五月， 美国政府对制裁措施进行了修改，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厂商在向华为提供半导体产品之前必须得到华盛顿的许可。今年8月，美国政府把原来的限制性措施扩展至全球，要求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国芯片制造技术和设备的企业都必须停止给华为供货，这几乎切断了华为公司所有的芯片来源。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毫不隐晦地表示，求生存是公司的主线。华盛顿对华为展开全球封杀的主要原因是华为与中共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它具有通过其网络设备和 5G 网络为中共收集大数据并进行间谍活动的能力，因而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华为对美国的这些说法予以否认。郭平说，美国的高通公司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给华为继续供货的许可，英特尔已经得到许可，可以向华为提供某些产品，中国的中芯国际公司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可申请，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中芯国际生产芯片所使用的机器是从美国进口的。郭平表示，如果高通公司获得许可可以避开禁令的话，华为愿意使用高通生产的芯片。华为希望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政策。华为手机所使用的麒麟芯片是由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供应的。从9月15日起，台积电将依据美国政府的限令而停止给华为供货。分析师们估计，华为储存的麒麟芯片明年就会用完。消费者担心华为将结束手机业务而抢购华为手机。经销商说，某些款式的华为手机的涨价幅度达500元人民币。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放宽对华为限制的迹象，美中关系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时刻。美国上个月表示将会推动净网行动，防止中国的应用程序和通信企业获取有关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信息。
中国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原本得到美国总统祝福的交易案，最近几天各种不同的说法纷纷出台，给这个交易是否能够落实蒙上了悲观的阴影。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二发表社评，称这个方案是不平等条约，展示了华盛顿霸凌做派和强盗逻辑，并损害中方国家安全和尊严。《环球时报》针对的是这项交易的相关方先后发表的相互矛盾的评论。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周一早上就中国国内舆论批评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科技公司在 TikTok 交易问题上跪求美国的言论作出回应。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计划组建的新公司 TikTok Global 中，字节跳动依然掌握着绝对的控股权。 TikTok Global 计划在一年内在美国股市挂牌上市，此举将进一步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和透明度。声明称，即便是去掉上市融资的一小部分股份外，字节跳动仍然掌握着新公司 80% 的控股权。但是参加这项交易的美国企业甲骨文公司发表的说法则完全不同。甲骨文执行副总裁肯·格鲁克周一发表声明说， TikTok Global 成立后，甲骨文与沃尔玛会注资，而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会在股东之间分配，美国投资者将占多数，字节跳动不会持有 TikTok Global 的股份。另外，一直在主导这个交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周一强调，新公司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如果字节跳动依然由其母公司控制，他将不会批准这个交易方案。特朗普表示，他希望沃尔玛和甲骨文掌握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完全控制权，字节跳动将跟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特朗普断然表示，我们不会达成这样的交易。9月14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努姆钦证实，财政部收到了由 TikTok、甲骨文、沃尔玛和字节跳动达成的交易方案， 美国政府将对此项交易进行审查，并就方案的细节与相关方进行磋商。特朗普随后也对这个方式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称他在原则上同意这项交易，并向这个交易表示祝福。据之前各方透露出来的信息，目前正在接受美国政府审查的 TikTok 交易方案大致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TikTok 将组建新公司 TikTok Global 开拓国际市场，大约在一年内新公司计划在美国股市上市，甲骨文占 12.5%， 沃尔玛占股 7.5%， 合计约 20%，剩余的 80% 由字节跳动公司掌握，但其中有一半来自美国其他投资方，所以美国企业掌握的股份实际上超过了 50%， 而字节跳动的股权略低于 50%。 新公司总部将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员工人数计划发展到 2.5 万人。环球时报的评论表示，中方绝不可能批准这项交易。评论说，美国太过自信，低估了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路透社周二的报道说，中国政府目前基本上没有对这个交易的细节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除了中国外交部时常向美国政府喊话，希望能够为外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和非歧视性的经营环境。但是中国政府在上个月修改了技术出口控制清单， TikTok 应用程序后台的算法技术被列入其中，因此这项交易最后必须有经美中两国批准才能生效，这无疑给这项交易增加了新的困难。
瑞典一家国营航天机构9月21号星期一表示，该机构与中国的合约到期后将不再延续或寻求新的合作。这个名为瑞典空间公司的机构一直使用自己的地面监测站帮助中国操控卫星。
瑞典空间公司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不会续签允许中国使用位于西澳洲战略性太空监测站的一个合同。这项决定被认为将影响中国正在扩大的太空探索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遥控能力。据路透社报道，瑞典空间公司表示，自2000年代初与中国签署合同以来，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难做出对于中国市场的评估。这些合同涵盖天气和地球检测卫星。该公司没有透露有关合同的进一步详情，或者帮助运营多少颗中国卫星。路透社稍早的另一篇报道表示，中国将失去西澳洲一座太空监测站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在至少九年前的2011年签约的合约，这个监控站紧邻瑞典空间公司的另一座卫星站，而卫星站的主要客户是美国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瑞典这家国营机构向路透社表示，在目前的租约到期后将不会与中国客户续约，但没有透露租约何时到期。瑞典空间公司透过电邮回复路透社说，鉴于整体地缘政治形势造成的中国市场复杂性，中国太空能力的扩张，包括其北斗导航网络的日益成熟，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新前沿之一。另外，两国在技术、贸易以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正发生全面冲突。澳大利亚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两国的合作包括在太空研究和空间计划等方面。相比之下，坎培拉与北京的外交贸易关系近期越来越紧张。瑞典空间公司表示，中国上一次是在2013年6月使用他们的卫星站，以支持三名宇航员参加的神舟十号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神舟十号完成了一系列空间对接测试。该公司向路透社表示，与中国的这份合同为其载人航天飞行计划中的科学空间任务提供遥测、跟踪和指挥等服务。地面站是空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是他们创建了与航天器的电信联系。虽然空间站有不同的能力，但他们可用于协调民用和军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使用的卫星，如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 GLONASS、欧盟的伽利略系统、 和美国拥有的 GPS。 近年来，随着空间探索和导航计划的扩大，中国的空间计划一直在增加进入海外地面站的机会。去年，瑞典国防研究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可以在军事上利用其在遥远北方的瑞典地面站的天线。中国否认与瑞典签约的合同中有任何卫星用于军事目的。
目前，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造成20多万人死亡。随着秋冬之际流感高发季节的到来，疫情防控可能会受到新的挑战。医学专家们告诫说，接种流感疫苗十分重要，同时戴口罩和勤洗手仍是有效的防护措施。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近100万人死亡和大约30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尚没有得到控制，但是秋季的来临意味着季节流感已经开始来袭。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担心，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通过有效广泛的接种疫苗来尽量减少流感病例，季节性流感病毒可能会破坏防控新冠病毒疫情迄今的进展。如果流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给已经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和医务工作者带来更多新的挑战。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出现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公众应该如何做出最好的决定，是否寻求医疗帮助，以及是否应该做新冠病毒测试。病毒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安德鲁·佩克斯星期二在该校举办的一场公开报告会上建议说，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症状，例如呼吸急促或者感觉非常的虚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应该及时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让医生指导在哪里或者做什么检查。
Don't wait too long before you contact them, but try not to just go directly to your doctor's office because, agai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f people are sick, that they're not exposing others.
不要耽搁太久才与医生联系，但尽量不要直接去医生的办公室，因为我们希望确保如果有人生病，不会无意中感染别人。应该采取有控制的方式，把病人送到卫生保健部门，以便病人能够得到治疗和测试。目前，研究人员仍然不了解新冠病毒感染与流感相遇可能会发生什么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排除可能没有任何影响，或者使得某一种病毒的感染性更强，甚至也可能对其中一种病毒具有保护和预防作用。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的疫苗研发负责人格雷格里·伯兰德医生对媒体说，新冠病毒感染有两种常见的症状是流感非常罕见的，即嗅觉和味觉的丧失。伯兰德医生说，因此结合呼吸道症状加上这两种症状，肯定会使我们倾向于考虑是新冠病毒感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呼吸道症状而没有失去嗅觉和味觉的症状就不是新冠病毒感染。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劳拉·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疫苗在2021年中后期之前几乎不太可能面世，所以重要的是必须及时的施打流感疫苗。他说，最理想的时间应该是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以减少发生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共同感染的可能性。卡恩医生说，由于流感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在美国每年都会导致至少数千人死亡，因此我们显然希望避免两种病毒同时广泛传播的情况。戴口罩和勤洗手对于减少这两种病毒的传播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的医学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正在对若干种新冠病毒疫苗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美国政府实施的取速行动新冠疫苗研发计划致力于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推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如果取速行动取得乐观结果，假设新冠病毒疫苗在几个月后能够面世，而且大多数人届时可能已经接种了流感疫苗，这两种疫苗是否会引发相互作用？在流感季节同时接种这两种疫苗，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专家佩克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目前还没有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数据用来分析和考虑这些问题。
Biologically speaking, there should be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hose two. They're very different viruses that induce very different immune response.
佩克斯教授说，从生物学角度上讲，这两者之间不应该会发生相互作用，因为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病毒，能引起非常不同的免疫反应。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有任何数据来表明这两种免疫反应会以任何的方式相互作用，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影响。不过佩克斯补充说，我们可以假设接种这两种疫苗之间没有产生任何联系。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结果将会澄清更多关于不良反应的信息，也或许能找到新冠病毒疫苗的医学处方中应该说明的相关不良反应。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今年八月将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以期保护美国学术机构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维护学术自由。这项措施明确指出，孔院美国中心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与邪恶影响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今年九月又宣布了保护美国不被中国政府利用的另一项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次论述知识产权、工业间谍和收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等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讲话中说，为挫败中国滥用美国学术界的企图，美国吊销特定一组中国学生的签证，他们一直在美国学习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沃尔夫说，我们正在禁止给那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有关的某些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或盗用敏感研究。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采取这些签证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今年5月29日颁布文告，授权采取此类措施，原因是中国政府利用某些中国学生的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这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020年9月8日，国务院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签证，这些人被适用于总统10043号文告的规定，因此没有资格获得签证。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有36万多人，国务院说被吊销签证的1000多名高风险研究生和研究学者只占这些学生中的很小一部分。声明中说，我们继续欢迎不去推动中国共产党军事主宰目标的合法中国学生和学者。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指出，中共利用其强权的各方各面来破坏民主，并再次致力于以其自身的威权形象来重塑世界秩序。但他强调说，美国将继续显示，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不会减少，但他们不是不可挫败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好，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